好，弟兄姐妹，欢迎再次来到我们罗马书与救恩的主日学。那今天由我来讲这一课。好像不是正餐礼拜的话，穿着这个西装革履好像有点不大自然哈。我记得我刚从别的教会来灵粮堂的时候，按照以前教会的规矩，我都是穿着整整齐齐西装革履来到教会。结果呢，到大厅一站，马上就有人来跟我握手说牧师好。后来才知道这个原来只有牧师在这个教会需要这个西装革履哈。那讲到牧师，我就想起在我们以前的教会，我们有一次请了一位讲广东话的牧师来给我们证道。但是呢这个我们就问他说你需不需要翻译啊，他说哎呀这个我国语讲的也还不错啦，那再加上翻译的话呢一个讲一个翻就需要占用很多的时间，我就只能讲一半的内容，那么还是不要翻译，由我自己来讲就好了。所以我们大家就很期待，结果他一到讲台上他就讲了一句把我们吓一跳，他说耶稣欺负你，你们要喜乐要死了，他说耶稣欺负你，你们要死了。然后我们吓一跳，原来他后来才知道他是说耶稣赐福给你，你们要喜乐。是啊，我想我们很多人来教会都是希望能够得到从主那里来的赐福哈。就好像有一个宣教士，他去台湾的乡下建了一个教会。然后呢一开始呢他这个人总是不多，因为刚刚开始在那边开创这个福音的这个荒地，所以呢人总是不多。那他的教会的门口呢就是贴了一个很大的标语，叫做信耶稣得永生啊。那么结果啊大概有一年的时间都是门庭冷落啊，寥寥无几。这个突然呢开始人多起来了，哇，到一个地步啊就是教会都坐满了。结果他就发现怎么回事，结果后来发现他这个标语啊因为年久失修啊，有些那个字贴的那个字啊就被这个雨水冲刷就模糊掉了。结果啊这个就发现啊这个标语变成这样了，就信耶稣得水牛，哇，结果当地的农民一看信耶稣可以得水牛啊啊，那这真是一件好事，所以大家都来教会了。那今天我们所要讲的题目是救恩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哈。我们就是要来思考我们信耶稣究竟是为什么，救恩对我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有什么样的体现。我们就是要来思考这些的内容，当然和我们过去所讲的和我们将要所讲的都非常的有关系。所以我们一开始先做一个祷告，我们低头。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差遣你自己的儿子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好让我们可以因信称义。我们感谢主你自己格外的恩典，主就求主你在这堂课的时候与我们同在，并且将你的真理来向我们展开，好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 好，我们一起来打开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翻到了以后呢，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和第二节。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和第二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好，哇，这两节的经文实际上是太宝贵了，它把我们在前四章 所讲的内容，以及我们今天所要接下来讲的内容，都把它包含在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这里面有启程的意思，是我们因信借着耶稣，然后呢与神相合，进入恩典，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再讲一次，实际上这里面包含了很多的内容。第一，我们因信称义；第二，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然后这两个我们有了过以后，我们可以做四件事。第一，与神相合；第二，进入恩典；第三，欢欢喜喜；第四，盼望神的荣耀。好，那实际上如果我们在前四堂课我们都在的时候，我们曾经对因信称义有过很多的来讲述哈。那这里的话呢，我是想很快的提一点，就是说我们常常说因信称义哈，这个信心哈，我们借着很多的例子我们讲过这个信心到底是什么。那么在这里我再一次呢有一个补充，就是说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信啊，有两种情况常常发生在我们的心里啊。这种信不是我们所说的因信称义的信心，我再讲一遍，有两种情况所讲的信不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因信称义的信。哪两种？第一种，自信啊。我们像罗牧师刚才讲台上所讲的，我们中国人讲究这个自力更生，双进自强啊。那么因此的话呢，我们总是对自己有一个非常大的信心。好像我当年来到美国求学的时候，拎着两个皮箱，攥着两个拳头就来到美国。我的梦想就是靠着两个拳头来开创我自己的未来。我想当时我们有很多的人就是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来到美国的。而这种自信是永远没有办法与神相结的啊。曾经有一种英文的说法叫做 If you stand under God you can understand God， 意思是说当你必须有一个谦卑的心的时候，你才可以真正了解神的伟大。那这是第一种的信，这个信不是我们所说因信称义的信，因为它的对象是在自己。还有一种信，我讲也和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有关系。那这种信不是信神，而是信我们作为基督徒以后的很多的经验。怎么讲？比如说当我们在生命当中经历一些的苦难，然后神带领我们走出那个苦难之后呢，哎，我们有了一定的经验，因此呢我们就相信下一次当我们处于同样的境地的时候，神一定会用同样的办法带我们走出去。那这是介于我们自己的，我们觉得说哎，上次这样做了，这次肯定是顺理成章了 OK。 或者你自己没有经历过，但是你周围的弟兄姐妹啊，他们的见证啊，然后你就是说哎，神既然在他身上做这样奇妙的事啊，他生病了神既然能够医治他，那神一定能医治我 OK。 那这种信是介于我们的经验，而不是真正在我们对神的认识上面。那这种信实际上给我们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带来很大的损害。那这也不是我们所说的因信称义的信。换句话来说，我们不信自己，我们也不信经验，我们乃是相信神他的启示。启示在哪里？圣经。神的应许在哪里？圣经。 难怪有很多人听了我们的得救的见证，说哎呀，我才不要信你们这基督教呢，因为你们的这个基督徒在做见证的时候都是非常功利的，都是说哎呀，我这里惹麻烦了神就帮我解决了，我那里缺乏了神就供应我了，所以我信神。哎呀，太功利主义了，太现实了，我要信的神就是一个好像高尚的，有一个高尚的目的的神，对吧？我是带着一个高尚目的，我不是去求他的，我是真正的是去好像跟他在心灵上去沟通的神。你们做基督徒做的见证都是这种比较比较低档次的，比较功利性的这样的见证啊，这种神我不要信啊。所以要很注意，就是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他自己的身上，而不是建立在神手中给我们的赐福的身上。好，那我们讲因信称义的话，特别提到说因信称义的前提实际上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我们如果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然后呢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那这是一个前提。换句话来说，你信神也好，你不信有神也好，神已经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这是一个前提啊。那么因此的话呢，当我们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所付出了，我们相信他接受他，我们才可以得到这诸般的恩典，包括我们所讲的与神相合，进入恩典，并且呢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因此的话，首先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成就，然后才是我们的信心。有些人就觉得说，哎呀，那你说其实是不是神拣选我，是我拣选神嘛，因为是因信称义嘛，是我信嘛，我不信的话什么都免谈，对不对？所以还是我最了不起，我在这里面做关键。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强调，虽然在这个第一节里面说我们因信称义就借着主耶稣哈，但实际上主耶稣基督的他的工作是早在我们相信他之前就已经完成的。他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所做的，实际上是我们相信之前就有的，这一点我们要搞清楚哈。好，那我们来看第一条，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与神相合哈。我们刚才已经讲了耶稣基督他的工作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是关键，他是我们的中保。我们刚才在开始的时候做了一个祷告，那这个祷告是最后结束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啊。那我想大家都知道为什么我们每次祷告最后总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因为我们本身是罪人，我们本身不配来到神的面前啊。先不要讲说啊，向他祈求了，就是站立在神的面前都是不配，因为我们是罪人。但是因着耶稣基督他把我们那个罪的代价已经付上了，他已经为我们赎罪了，受了挽回祭了，因此的话借着他我们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啊。这好像我假如说我今天要去到这个台湾啊，我去这个比如说Daniel 的家里面 OK， 我去敲门，一开门他的家人出来了，说我不认识你啊，对不对？你是谁啊？那我要赶紧介绍我自己啊，我是 Samuel 的朋友，他托我带东西来，并且呢快过年了啊，带上一份问候。好，接着 Samuel 呢，诶，他一下子就接受我了啊，请进请进啊，到屋里然后上茶，上好茶，上座请上座啊。那么因此他就诶借着他的关系，他的家人呢就可以让我进去，否则他把我当作路人陌生人相待啊。那我们是罪人，因着耶稣基督与神建立关系哈。那么这个与神相合，换句话来说与神相好哈，那么这里面包含着两层的层面。第一是 与神的关系和好，第二是与人的关系和好。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实际上从十二节我们就可以开始来读哈。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二节，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第十五节，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系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系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于一体，与神和好了。那这里反复提到两下啊，那也提到这个啊，使我们和睦，这里面讲到的就是人的层面的和好。这个两下是什么？这个两下就是犹太人和非犹太人，或者叫做外邦人。也就是说，以前按照旧约圣经，就是神拣选的民族和神在旧约的时候没有拣选的民族啊。这个首先是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和好，并且呢，在一起与神来和好，是整个人类与神的和好，所以是两个层面。我们再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九节，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二节，好，找到了，由我来读哈。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九节，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好，这里讲到的不仅仅是人类与神的和好，并且是整个宇宙的创造与神的关系的恢复，所以说是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好，我们知道说当罪，我们接下来会讲到亚当啊夏娃所犯的罪，当人类犯罪过以后啊，神就咒诅这地啊，并且让地与人为敌，对不对？那么啊，所有一切的关系都因着罪的介入被破坏了，但是因着耶稣基督他的拯救，人与神的关系来和好。那么想到这个和好本身来说是很抽象的，我们经常想到说这种和好，我们可以想到说啊，两个朋友吵架或者夫妻之间吵架啊，那种和好，这个 第一次可能就是说和好会给你带来一些的激动，一些的喜悦，但是当你这个处事的经验越来越多，这个类似的经验越来越多的时候，好像你觉得说和好并不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件东西，对不对？就好像你分手也变成一个稀松平常的事一样。那我在这里讲一个我的见证哈，那这个我想大概灵粮堂的弟兄姐妹大概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因为我没有机会来再做这方面的分享哈。那么可以让大家知道那种对我来说啊，和好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哈。我那个时候大概信主两年左右，我跟我的太太那时候是我的女朋友，就准备结婚哈。那么后来想到说可能我们需要一辆车，我们就去买了一辆车但是呢，在这之前呢，我虽然有驾照，但是我都没有开车的经验，因为没有车可以开。那我们在这个结婚前几个月的时候呢，有一天呢，那时候他还在跟他室友住在一起，那我跟我的室友住在一起，虽然住得很近啊，但是呢，我们就是因为住得很近，我们就是有的时候去一起去这个超级市场买菜啊。那有一天这个下着雨，我还记得天黑了，那这个也是我刚买车不久，大概买车不到一个月，然后呢，我们就。他带着他的室友，然后和我一起呢，我们就一起开车去买菜，到了这个附近的一家超级市场啊。然后呢，因为我是新手开车，所以呢我很紧张，再加上这个天黑路滑哈，所以一路是战战兢兢把车开到这个停车场。那到了停车场过以后呢，我就准备把这个车就是慢慢的就是停到这个车位里面。结果啊，因为我紧张，所以在开的过程当中呢，不小心把这个油门当刹车踩了，所以就是刚刚进去以后最后一下子，我突然就哐一下子冲过去，就撞到对面的那辆车上去了。结果呢，当然那个车就停在那里了，里面没有人啊。但是我就撞上去过以后呢，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知道吗？结果呢，这个我这个就是我太太的室友哈，就说赶快跑。所以呢，我当时已经发抖了，你知道吗？所以呢，他就说我来开，他就跟我换了一下，他就把车就，我们就他也不买了，就哗就开回去了。然后开回去过以后呢，我人整个没有办法这个集中注意，人在发抖，你知道吗？然后人就一直在抖，我就很害怕，你知道吗？结果后来呢，这个等他稍微平静下来啊，我跟我女朋友，就是后来我的太太，然后就做一个祷告。然后说神啊，这个我们做错事了哈，这个撞了车就跑哈，那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那也求你的怜悯在我们的身上哈，做完祷告过以后，仍然很大很大的不安在心里面。那时候我已经是信主两年了哈，所以不要说基督徒不会犯罪哈，结果呢，过了一个礼拜，收到一封信，是法院寄来的。就是说有人目击你在停车场这个撞车后逃逸请你凭本单某天某月某日到这个 Washington Street 上的这个法庭然后是在这个 criminal court 就是这个然后呢就是刑事庭然后呢来接受我们的控告。哇，当时我吓呆了，你知道吗？当时吓呆了。结果呢然后呢，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做。那当时在麻州的法律呢，是说你这种 hit and run 就是撞车后逃逸呢，是属于重罪，犯了你 ，OK。然后我就是非常非常的紧张，然后就跟我的这个太太就在一起祷告啊。然后祷告过以后，然后就是说神，真的求你怜悯。然后呢，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去警察局打电话，要到对方那个车的车主的。资讯，然后就打电话过去就是说对不起，我们就是那天撞了你的车然后逃逸的那个车主，我现在呢跟把我的所有的保险来告诉你，然后呢请你这个就是通过这个保险公司来处理你的损失那就是先要想办法跟人和好然后他那边就说哎呀 他说也没什么大不了吧，就是说你谢谢你打电话过来，那我也知道你的这个我的车刚买不久，这辆旧车，然后呢撞了一下子过以后呢，好像这辆车就脱手了哈。好，实际上这个对我来说不仅仅没有钱的损失，他说反而还好，还赚了哈。他意思是说只要你赔就行了啊。所以呢他没有什么，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去面对这个刑事上面的责任。所以呢按照这个时间呢，我们就去了法庭。去了法庭过以后呢，就看到吓一跳，那是我们第一次进法庭，生平第一次进法庭啊。然后呢吓了一跳，就看到什么呢，就是看到了好多人戴着手铐啊，然后从那里面被抓出来，穿着球衣，然后关在那个笼子里面，然后就在那里等候审判。然后我就坐在那个下面哈，我们就在发抖，我就发抖。然后说哎呀完蛋了，万一这个我们被抓进去怎么办哈，他想了很多哈，万一这个不仅仅被判刑，那我输也念不成了啊，对不对，然后呢哎这婚也结不了了哈，这个反正就是一路我说好担心好担心。结果那就在那边战战兢兢的等着他叫我们的案件，什么左等右等没有叫到我们，他们觉得很奇怪啊，我们就看说不对啊，没有错啊，这个我们是按照这个时间地点的来到这个法庭啊。好，等到他所有案子叫完，说有没有人的案子没有叫到，我说我们没有叫到，他们把单子给我们看，拿过去一看，他说那已经走错法庭了，他说我们是在 Austin Brighton 这个 city 的Washington Street 上的法庭，然后呢在旁边那个城市叫做 Brookline 呢也有一个法庭，也好死不死呢也在 Washington Street 上面，他说你走错法庭了。然后呢我们就说那怎么办呢，我说那你要不要赶快打个电话到那个法庭去，就跟他作证说我们今天跑错法庭，的确来到这个法庭了。然后呢他说好，我们可以这样做。然后呢我们就马上哈，就赶紧就奔到那边那个法庭去，奔到那个法庭已经整个下午的这个程序都结束了，你知道吗？所以呢那个人说那你明天早上再来吧。好，那我们又是一天晚上一夜无眠哈，就想说完蛋了，不仅仅被控而且还没有出庭，搞不好逮捕令都下来了哈。Yeah, 所以呢好，到了第二天呢我们也是就是跑到那个一早就跑到那个法庭去，然后呢这次就确定了，的确是去对了地方哈。然后呢就在那边祷告也是叫我们的，我们在等人叫我们的案子啊。然后呢一个一个叫就叫到最后又没接到我们，没接到我们过以后呢，然后这个就说有谁没有叫到，我们说我们没有叫到，因为我们是这样的情况，实际上台期是昨天下午，但是因为我们跑错法庭，所以今天跑到这个法庭。那个检察官就是说你是什么样的案子啊，然后他手上没有，因为他没有牌嘛，所以手上没有我们的资料。然后我就说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跑到停车场去撞了一辆停着的车，然后呢我们当时就逃离现场了但是呢我们后来觉得这是很不对的事情，那我们已经跟对方车主就是做了赔偿啊，然后今天来就是看法庭要怎么处理。结果呢他就说那你是在做什么的，我说我是学生，他说念哪个大学，我说哈佛大学，他说你那么聪明的学生做那么蠢的事然后他就说那如果说你的这个实验，他说你是学什么，我是学化学，他说那你的实验室如果失火了怎么办，我说好啊这的确是我们的这个接受的，我们不要做英雄嘛，有这个火灾我们就要赶快逃，对不对，由救火队员来灭火，对不对。后来那个检察官就愣了一下说也有道理啊，后来说好了，既然你已经做了这个赔偿了我就撤销对你的起诉。我一开始不相信啊，我说那我就没事了，他说没事了，我说真的没事了吗，我说你是谁啊，我还特地问他说你是谁啊，你有这个权利做这样的事吗，他说是啊，我是地方检察官，我有权利做这样的事情，我就把你的案件撤销了。然后我说会不会留记录，他说不会留记录，因为我这个撤销起诉比你判你无罪更加那个就是说没有任何的这个记录。哇，如释重负，我们当时就跟我太太是在那边做感恩的祷告哈。那这个我就想用这个例子来跟你们讲，就是说什么叫做与神和好哈。我们知道说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啊。然后罪的工价是死，而且死后且有审判，对不对？我们都要去面对神，都要去面对审判。那个就好像我当时拿到这个法庭的传单这个传票啊，要去接受他的审判的那种心情一样。但是啊，那个地方检察官撤销了对我的起诉，就让我如释重负，好像我跟整个的法律系统有一个和好，有一个和好。今天我们讲的说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在将来审判的时候，我们本来要面对的起诉罪名现在都撤销了，我们因着我们的信心在神的眼中成为义人，就是这个，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就是这样子让你感觉到是多么的宝贵哈。而且不仅如此，我们跟他的和好不仅仅是说好了我们就一拍两散谁也不欠谁了哈，不是这样子，而是说我们恢复到以前他照我们所要达到的那样的一种关系啊，就是我们是他的儿女，他是我们的父亲。好，我们翻到约翰福音一章，我们常常使用这样的一个经文，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现在是神的什么儿女，他是我们的什么父亲啊。所以我们不仅仅和他和好，更重要的是我们恢复那个父亲和儿女的关系，我们可以啊喊他叫阿爸父。就在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四节到第十七节有特别的提到啊。那我们谈到第八章的时候，我们还是继续会讲，实际上借着耶稣基督我们首先与神和好啊，第二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进入恩典啊。实际上这个标题我在准备讲义的时候实际上是有它的缺陷的，为什么？因为进入只是一个动作，只是一瞬间的事情，对不对？但是今天或者我们看经文上面所讲的是站在恩典当中，包括刘牧师今天讲到的时候讲到的这个接受恩典，好像进入恩典，然后我们就是处在这个恩典当中，就是站在这恩典当中，这个站是一个持续的状态。在台北有这个房地产的这开发商要卖房子，打出一个巨幅的广告哈，说住对了地方你的身份地位就不同了。有没有看过这样子的广告？住对了地方你的身份和地位就不同了。那实际上我们如果说站在这个恩典当中哈，我们的身份和地位也不一样。刚才说我们跟神和好恢复关系，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这是我们的身份地位就不一样了。不仅仅是一个身份和地位的改变，更重要的是这个恩典是每时每刻与我们同在的。不是说当你生病了以后你求神神医治你，哦有恩典进来了啊，或者说你失业了然后去找工作然后找到了，哦恩典进来了，那个不叫全部的恩典，那个是一个非常狭义的对恩典的理解啊。什么是恩典？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啊，恩典它有两种，是普遍的恩典和特殊的恩典。所普遍的恩典就是说神他作为创造主，他将一切的东西都分给所有的人，不管是好人歹人，好像阳光空气雨水 这些啊，或者是其他一片你认为是美善的，他给好人也给歹人，那这个是普遍的恩典，不需要我们因着信心来得到的。包括像你生下来在家里面父母亲的爱啊，或者是亲戚朋友的爱和呵护，那这些都是很好的事情啊，人的亲情，那这些都是普遍的恩典。但是还有一种恩典，这种恩典就只为信他的人所预备的，就好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里所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实际上是整本圣经，如果你可以浓缩成一句话的话，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在这个跟我儿子上中文的时候，今天刘牧师也讲到中文学校的事情，我们发现说上中文如果说一个星期去一次中文学校没有什么用处，所以呢我跟我儿子就是一天至少保持半小时的中文课时间啊。那我记得我刚开始跟他上中文的时候，我就让他打开圣经翻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然后我就教他这节经文。因为我跟他讲说，你学中文你什么目的啊，你学中文啊，是不是你有个技能将来可以到中国去做生意啊？我说这不是我教你中文的目的啊，我教你中文就是你将来有一天可以用中文去向中国人传福音。 OK， 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就跟他一起来念，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然后呢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我们因信可以得到的这个特殊的恩典，就是这个永生的恩典，我们马上会讲到哈，什么是永生。好，那除了这个神的恩典分为普遍恩典和特殊恩典以外呢，这个恩典是白白赐予的。顾名思义，如果你今天上一天班拿一天的工资，这不叫恩典，这是你的工价，对不对？但是所谓的恩典就是说你没有做却得到的，这个叫做恩典。我实际上今天早上大概凌晨两点钟才睡觉哈。为什么？因为昨天带我的儿子去洛杉矶参加一个这个全州的钢琴比赛。那这个他们钢琴比赛是这样子，先是每一个区选拔一名啊，先预赛，然后呢这个一共有九个区，所以九个区的第一名呢就去洛杉矶，在这个加州音乐教师协会的年会当中呢来进行决赛。那么按照年龄组呢，正好我的儿子是14-15岁的年龄组，所以他就代表湾区去参加比赛。那么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他是第二个弹，他准备了三首曲子，大概15分钟的时间，每个人规定15分钟的时间。那么15分钟时间呢如果你超过了，那么就有一位这个专门控制时间的人就会跟你说，好，请你停止。那么但是呢15分钟我们的理解是说，至少你在这15分钟你只要不超时的话呢，是应该可以弹下去的。那么结果就等到我儿子弹了，他第一首3分多钟弹完，第二首5分钟弹完，然后呢就进入他最后一首，就是最大的一首曲子，是一首肖邦的这个 Ballad， OK。然后呢他就开始弹了。在这之前呢，我们都说这首曲子非常重要，因为呢这首曲子的难度作为他的年龄层的话呢应该是属于比较难的，因此的话呢你要是比赛的话呢可能可以借着这一首曲子就可以胜出别的选手。结果呢他就开始弹了，结果弹到一半，你知道那个这首肖邦的这个 Ballad 呢，它是第三首啊，它是慢慢开始，到最后是高潮，前面的时候是慢慢开始铺垫，一层一层的铺垫哈，然后慢慢到最后要进入高潮。可是呢他还没有进入到最后的高潮的时候呢，裁判就说，好了，谢谢你，可以下去了。哇，我们当时就傻了，你知道吧，想说完蛋了，你知道吧，一定是弹的裁判都听不下去了，所以的话呢就你就赶快下去吧，换下一个哈。然后呢我们就坐在那里就等着这个整个的比赛的结束哈。没想到这个公布成绩，结果他得了第一名。 那我们好，谢谢。好，我讲这个不是别的，我讲的是说我们人都觉得说哈，很自然的嘛，你把你的曲子弹完，然后因着你的表现，所以裁判给你第一名，那这个你觉得心安理得。当你被裁判叫停的时候，你觉得大祸临头，因为你觉得说我还没有做到我的那个部分，因此我好像不配去得那个第一名，我还没有做完我的，对不对？那么与其说好像他得第一名是好像是裁判的恩典，好像他没有裁完就得第一名哈，不如来看说实际上为了准备这个比赛，他一直是这个练习哈，练习那么长的时间，也不要说他从几岁开始学钢琴就一直这样一步一步的到现在，那是他努力的结果。所以换句话说我跟小杨讲，我们真的是相信有神一直与他同在，是神的祝福在里面。但是好像我们讲到这个恩典的话，那相对就是工价，好像我们人就觉得说啊，你得了你努力的结果啊，你就会有一个这个补偿回来给你哈。那么这就是我们的正常的思维，但是恩典却恰恰是好像今天他就像昨天哈，他跑上去他根本就还没有比哈，甚至说他这一个月都还没有弹哈，然后呢裁判就说哦你来了，哦你是怎样强的是怎样，哦 OK 好你得第一名，那个叫做恩典哈，那个就是说他根本就没有做努他的这个努力哈，然后他就得到了那样的荣誉。那今天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来成为神的儿女，不是因为我们的努力，不是说好像你去努力的去提高自己哈。在我向很多从大陆来的朋友传福音的时候哈，那因着我们过去的那个环境以及我们的这个背景哈，所以的话呢，我们总是觉得说你要拼命的去表现啊，所表现就是说你要给别人看的，你不能偷偷的去做啊。虽然我们有一位雷锋叔叔哈，他做了很多的好事，而且他都是偷偷做的，但是呢他每一件好事偷偷把它写在他自己的日记上面哈，所以后来人家发现他的日记就发现说哦你做了什么好事什么好事什么好事哈，实际上大家也都知道他还是表现给别人看的哈。那我们在大陆也是，如果你要是想要从小入少先队，然后入共青团，然后后来入共产党，那你都要好的去表现。所以因此的话呢，我们就已经，而且入了共产党啊，还有一年的预备期哈，要考验你一年。如果你在这一年当中你经过考验，你才可以转为正式共产党员哈。那么好像我们的这个思维就是这样，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去努力，去表现，去达到那个标准。因此，当我去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哈，那总会听到说，哎呀，我这个人啊，现在还不够好。等我好好努力啊，够资格了，我一定会信耶稣成为基督徒哈。那实际上是恰恰相反，什么时候你觉得你够资格成为基督徒了，那正是你跌倒的时候哈，正是神不要你的时候。我们是罪人因信成为神的儿女，而不是因为我们够好了，我觉得我配了，所以呢可以向神提出 application， 把我们所做的所有的这个这个 resume 递上去，所有的 credit 写下来，然后神发给我们一张奖状说恭喜你，你达到基督徒的标准了，因此我现在吸收你加入这个基督教，成为某某分舵的比如琳琅堂分舵的会员哈。所以我们看到说，这就是神的智慧和人的智慧恰恰不同，我们是白白得到了这个恩典，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努力。虽然这是白白赐予哈，我们经常讲说恩典是白白赐予的，就是 free， 英文叫 free， 但是这个恩典 is not cheap， 不是廉价的哈。我们常常觉得说，哎呀，我们不要做什么，我们就可以信耶稣了，对不对？因此的话呢，好像并没有真正看重那个后面所付的代价。不要忘了，这个代价是神将他自己的独生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以前我没办法理解， 我就是说，哦，这好像是一个抽象的一个概念啊，说好像神派儿子死为我们流血付上代价，道理上我都懂，我都接受，一直到我自己有儿子。有一次他生病，生病过以后呢，哎，要去医院去给他这个吊水啊，然后但是呢他的血管很细啊，所以的话那个吊水的话要从那个头皮上，他不是因为你这静脉太细了，所以要从婴儿头皮上找到那个血管，把那个针打进去，对不对？然后呢那个实在太难找了，我就很害怕那个护士哈，会一次找不到，会戳几下，戳好几下，会给他造成不必要的那种痛苦啊。因此我就觉得说，哎呀，我要能代替他就好了。好，那种的心情，就说我真的是爱我的儿子，我甚至愿意去为他受苦。那当我成为一个父亲，我真正体会天父，他是眼睁睁的看着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所以这个恩典它是白白的，但是它不是廉价，而且这个恩典它是永远的。所以永远的意思就是说，它不是说好像当你当信主身份和地位改变了啊，就是那一下子，也不是说当我们有需要神供应了我们，所以这个恩典哎就临到我了。如果你没病没灾也就无所谓恩典，因为好像你觉得说没有什么需要嘛，对不对？但是这一份的恩典当你成为基督徒就已经伴随你。为什么我们说哦，只有当我们有病有灾的时候我们才感觉到恩典？因为那个时候你才开始珍惜神的恩典。 OK， 那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他讲到是说讲到一个患难当中的恩典，这样子患难当中的心态啊。那我们接下来我们会讲，我们翻到的讲一个第二页，我们讲到说借着耶稣基督以神为乐哈。那我们讲到这种恩典不仅仅是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才能觉得说、哦、有神的恩，神的这个手来帮助我们，更重要的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过以后，我们已经有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他会时常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 OK， 要晓得我们最大最大的恩典是我们过去是罪人，我们要接受神的审判，我们要死，但是如今却因着耶稣基督我们与神和好。这个实际上比起我们没有工作找到工作，生病了得神医治，这个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区别。那当我们能够真正明白我们过去的身份，换句话来说能够真正的明白我们所得到的，我们才会真实。如果你今天不被法官控告，你就不会惶恐不安失去睡眠。如果你今天没有突然被那个检察官说哎，你的这个罪名取消了，你就不会有那个如释重负的感觉。换句话来说，真正了解恩典的关键是在于对我们自己的认识。我们常常听到就刚刚讲过基督徒做见证说我信神是因为神帮我解决了这个那个那个这个，但实际上我们看到说有圣灵将神的爱放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我们才真正明白神的爱的广阔高深。那他是怎么将神的爱放在我们的心里呢？那在圣经上我们来看，实际上我们回到罗马书哈，
第五章，
这里在第五章的时候，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三位一体的真神他们不同的工作。首先，神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然后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中保，让我们与神和好，然后现在是圣灵的工作在我们当中。我们昨天有多少人参加认识圣灵的这个，请举下手好吗？好，非常好哈，谢谢，请放下。那我们就知道说，实际上圣灵所做的工作不仅仅是我们常常想到说，哦，圣灵的恩赐可以让我们服事有能力，可以说方言，可以为人医病赶鬼。最重要最重要的是，圣灵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跟神有什么关系，这个是他做的第一件的工作哈。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五章，第五章的时候，在这个我们跳到第五节的后半段哈，第五节的后半段这里讲到说，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罪人是谁？是你，是我。为一人死是早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第八节哈，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刚才讲到说，当我看到我的儿子哈，这个在这个病痛当中的时候，哎呀，我甚至愿意为他分担痛苦，那是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啊，对不对？我跟他之间有这个，讲到底他是我基因的延续啊。但是你想到说，当我们是罪人的时候，我们还与神为敌的时候，耶稣可以来为我们死，那种爱在世界上是找不到的。因此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首先他告诉我们说，圣灵他告诉我们说，神的爱就是耶稣为我为你而死，就是换句话来话说，是可以为你所做的最大的努力。你可以想到这点，对不对？朋友可以借钱给你，对不对？那或者可以，父母亲可以为你做别的事情，但是你大概还没有想到说，有一个人他不仅可以愿意为你而死，而且真正为你而死了。就是说我现在我跟这个Samuel 说，我说我为你死，我虽然有这个意思，但我可以为他死吗？他的结局是死，我的结局是死，我们两个一起死，对不对？那么因此我还并没有办法来代替他，只有那个无罪的耶稣基督，他本来不该死的，结果他替我们。就好像我今天跑去跟法官求情说，哎，这个我可不可以进到牢里面去啊，换一个牢里面的囚犯出来，那前提是我必须在牢外面啊。当然我想没有法官愿意做这种事情啊，我只是做个比喻。如果说这个两个囚犯关在同一个这个监室里面，其中一个对法官说，哎，我可不可以替他关在监狱里让他出来，法官说你神经病啊，对不对？但是耶稣为罪人死，因为他自己本无罪，而且是我们有罪的时候他为我们死，所以这个神的爱就在这里显明了。那我在这里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第16章第8节。我想昨天师母肯定在讲座的时候也提到了约翰福音第16章第8节。第8节我们一起来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约翰福音第16章第8节，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好，那实际上 圣灵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自己是有罪的人。 OK， 过去我在92年的时候信主的时候我读了圣经，有人向我传福音，我知道救恩的道理，我就知道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都是死人，所以神来救我们，很好，你有罪我有罪大家都有罪，我们大家都一样嘛，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所以我并没有很看重说哦，我是一个罪人啊。一直到这个1998年的4月份，我已经信主6年了，然后在一次的聚会当中，圣灵突然的浇灌下来，让我真正看到我自己的罪，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也让我知道说耶稣他就是为这个罪死在十字架上，让我开始真正珍惜那个救恩的宝贵。那个救恩是给我的，不是说啊，神爱世人，世人是谁啊？世人就一大堆人啊，反正有你有我什么了不起，对不对？但是神为我造养子，而且还是我在罪人的时候，当我们把这个救恩真正个人化的时候，你才可以珍惜那个救恩的宝贵。好，因为如此，所以的话，当我们有神的爱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就可以面对很多的事情，包括经历患难。今天实际上刘牧师在讲到的时候也特别讲到这个经历患难和磨练啊。那么在这里，在罗马书第五章的时候啊，他前面讲到这个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哈。那么这个盼望神的荣耀，我们先讲一下盼望神的荣耀是什么意思哈。所谓神的荣耀，我们就知道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OK， 那么因此我们这里所盼望的有两条啊。第一条就是，当然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会再来，我们对他的再来有盼望。我们知道说当他再来的时候，就是要来为了审判，为了甚至是要建立这个神的国度在地上，对不对？所以他会得到他的荣耀，对不对？他按照天启人说他会做王一千年，对不对？那么这些都是圣经的启示，我们知道说他会再来，他要得他的荣耀。 OK， 那时候是这个人子娶新妇的时候，是耶稣来迎接教会做他新妇的时候，那是一个荣耀的时刻啊，这是神的荣耀。但还有一条呢，这个盼望神的荣耀还包含了一条，就是神的荣耀现在就在我们身上，不是等到将来，不是等到将来，而是现在的荣耀。所以我们讲到荣耀，有将来的荣耀，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荣耀，和现在的荣耀。那这个荣耀是什么？这个荣耀就在你我的身上。好，跟旁边的弟兄姐妹说，就在你我的身上。好，为什么这么说？实际上当人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的时候，本来神在我们身上所造的，所命定的，所计划的，全部都不能实现。但现在实际上因着我们得救，然后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越来越像耶稣，我们就越来越可以活出基督的生命啊。而且呢，就开始整个的生命进行改变啊。那么讲到说以神为乐啊，就是在我们身上恢复荣耀的一个部分。怎么讲我们过去的话，我们的信仰啊，都是比较以自我为中心的。比如说我缺什么，我希望神来帮我做什么。你如果仔细去考虑，这种的信仰跟世界上拜菩萨拜佛有什么两样？没有两样，对不对？甚至你就是说哎呀，这个灵不灵，那个灵不灵哈。但是当我们真正进入这个神的真理的里面哈，在希伯来书里面讲说，我们要离开耶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入完全的地步。换句话来说，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就不再是说哦，我缺乏什么，我向神需要什么。好像家里面的一个小 baby 啊，
他刚来到这个家里面的时候，他饿了他就哭，他不管别人在干什么，他就要吃，对不对？他尿布湿了他就要哭，他就要马上有人给他换尿布，所有的都是自我为中心的，对不对？但是家里面的大人就不是这样，你如果做父母的，你不能说我正在吃饭，他哭就归他哭，我吃完饭过以后我再去看发生了什么事情，不会的，对不对？你的思维就不再是停留在自己的身上，你会有你的思考的眼光，你会有你的责任。同样，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在神的家中的时候，你的整个的对神国的看法，你的责任感就会完全的不一样。这个不是说是一个道理，而是圣灵会帮助我们在我们的身上来做成这份的工作。这份工作也不是一天可以做成的，而是一个过程。我们看到，其实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时候，那个井边撒玛利亚的妇人，你还记得吗？他一开始的时候，他有两个需要，第一个需要就是他要水喝，所以的话，他是在午正的时候，烈日当头的时候他去打水。第二个需要就是他需要有一个丈夫，结果呢，前面五个都不是，这个他已经有过五个丈夫，然后现在跟他在一起的也不是他的丈夫，所以他始终是需要有这个寻找他的这个爱情哈、啊，这是他的需要，一个是水，一个是爱情啊。但是当他见了耶稣过以后，他发生了改变。第一，他放下水罐子，对不对？水也不打了，进城去，他怎么着？逢人就说，把耶稣的事情跟别人说，就说这位先知把我过去的事情都说出来了。他过去的事情是一个很丢脸的事情，这个丢脸的事情让他单独一个人中午的时候去打水，但是他现在他也把这个放下了，他开始向陌生人传讲耶稣，这个就叫做以神为乐。换句话来说，当我们真正开始得到这个救恩的时候，当我们有圣灵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信耶稣得永生了，我们不再是信耶稣得水牛了。我不知道你们的水牛是什么，是不是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永生？这个永生不是说哦，我将来死了以后神审判的时候可以让我无罪，不是。这个永生就是从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开始，当我们信主，神的荣耀就在我们的身上开始恢复，神的生命就在我们的里面活着，就好像保罗说，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这个实际上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以神为乐。好，那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患难当中的欢欢喜喜啊，首先我还是要强调，当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的救恩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面对患难。第一，耶稣基督从来就没有应许过基督徒没有患难，恰恰他告诉门徒说什么，在世上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对不对？好，然后耶稣你还记得他做了一个比喻，他说一个聪明的人就好像把房子建造在磐石上，一个愚拙的人就好像把房子建造在沙土上。然后呢，不管你是建造在磐石上，建造在沙土上，都会有什么？有风水，对吧？大水然后撞着那个房子，对不对？所以换句话来说，并不是因为你把你的房子建造在磐石上，好像我们基督徒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耶稣基督上面，然后就是天色常蓝啊，就不再有任何的苦难了。不是，我们与世人的不同不是在于我们没有苦难，恰恰是在于我们在苦难的时候我们有耶稣与我们同在。阿们。那我们再来看保罗哈，保罗他在新约圣经的书信当中有一本书叫做腓立比书，他是叫做喜乐的书信啊，他在这里面反复提到喜乐。那我们来翻到腓立比书，我们来看其中的一节经文，就是在 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的第六节和第七节。腓立比书好，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里讲到的是说，我们并不是会有苦难，但是神却借着苦难啊，在这苦难当中，他首先赐给我们平安。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关在监狱里的，但是他不仅仅自己喜乐，他还要别人，就是这些接到书信的基督徒跟他一起喜乐。换句话来说，他是真正活出他所教训的啊。那我们讲到说，在这个苦难当中，我们如果翻到这个我们耳熟能详的哈，这个回到罗马书第五章的时候啊，就是说因为知道什么，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哈。首先你看头一个就是患难，最后一个是羞耻啊。患难是可以生羞耻的，患难是可以生羞耻的，因为如果你没有耶稣在你的心里的时候，你经历患难，有些人就沉沦了，就做了一些羞耻的事情，对不对？但是在这里却说是我们是不同的，已经因信称义，借着耶稣基督了，所以我们患难可以生忍耐，忍耐可以生老练，这个老练就是性格，英文叫 character 啊，就是说换句话来说，当我们有患难的时候，神就借着这种的磨练，像刘牧师讲的，让我们成为精兵，让我们可以有坚忍的性格，并且我们的信心在这上面也可以再次得到提升。因为首先神应许我们说，这个患难是暂时的，这个患难是可以，我们可以承受的啊，这是神对我们的应许，但是他要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却恰恰是要在这个患难当中来磨练我们，并且在这患难当中，他会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哈。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查很多的经文了，我们进入到这个第五章的后半段。这个后半段呢，和前半段不一样，好像在讲这个另外的一个主题。我们前半段讲到的是我们所信的真理，以及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特别是在患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活出什么样的生命。但是在后半段的时候呢，讲到的确实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呢，和亚当犯罪的一个比较。那么在这里面，我们首先来回到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哈，十二节这里面就讲到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也就是亚当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那么在亚当和耶稣之间哈，我们来看实际上亚当是对将来要来的耶稣的预表。在亚当和耶稣之间有一个律法实习，就是摩西就是神向摩西颁布律法，然后传给以色列人所以有律法实习。我们在前面已经知道说，在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因为不听神的命令，吃了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因此在那个时候就犯了罪，对不对？那么我们也知道说，神已经跟他讲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对不对？那么神蛇就去 这个引诱着说，哎，不见得会死，但是我们知道说他吃了过以后，马上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叫做天起了凉风，对不对？有没有看到？那我们想说，伊甸园是神的创造，是那样的美好，对不对？那怎么会有凉风呢？对不对？那边就简直是这个天色常蓝，这个花香常漫的地方，对不对？啊，那突然当他们犯罪过以后，天就起了凉风，就说明这个死本身就已经开始，好像一个化学反应一样，开始产生变化了。这个死我们讲到的不仅仅是一个生命上的这种停止啊，更重要的是与神关系的隔绝，而且因为罪的原因，不仅仅是亚当夏娃产生变化，整个的周围的自然界也产生变化，所以死已经被启动了，因为罪进入世界，死已经被启动了。所以当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的时候，神怎么样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你可以想到皮子是哪里来的？是神杀了动物，还有皮子给他们做衣服，对不对？那么虽然圣经上并没有讲说这就是羊皮，但是亚当夏娃是亲眼看到动物的死亡。你想，以前亚当夏娃他们不是吃动物的，因此他们不会去宰杀动物来吃，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说，他们也没有看到过死亡。当他们被逐出伊甸园的时候，他们就看到动物的死亡了。 OK， 他们也知道说他们要进入这个死亡了。不仅如此，不仅是亚当夏娃啊，他这个罪如由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死就来到世界上。 OK， 是罪的代价。这里说没有律法以之前，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知道在亚当夏娃和摩西被颁布律法之间有一段的时间，对不对？那时候还没有律法。我们知道律法是叫人知罪，就好像因为镜子一样，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讲到，后面还会讲。但是在这段时间里面，什么叫做罪也不算罪呢？它不是说这些人都可以得救，他们都是好人，都不用死，而是说在没有律法的这段时间，神是按照良心来审判个人，按照个人的行为来审判个人，对不对？就好像我们在前面罗马书这个第二章的时候有讲到，对不对？那么因此这种的罪也不算罪啊，乃是指在律法的这个比较里面的罪，它不算罪。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律法，所以就按照律法来说的这个里面，它不算在律法里面的罪里面，它是神是按照良心来审判。 OK， 好。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那个时候人就已经犯了罪，死仍然是有它的功效在里面啊。而且呢，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的人的预象，以后要来的人就是耶稣基督啊。好，那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我们开始亚当和耶稣来做一个比较。我们知道说亚当是耶稣的预表啊。那么这个比较我们可以来看有几个不一样的地方。一个是一和多的比较，或者一和众的比较啊。这里讲到说，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啊，那这里面讲到什么？这个一和众，就是一人犯罪，罪进入到世界过以后，以至于众人都在这个死的权下啊，罪的权下或者死的权下啊。那么耶稣因为他是神的儿子 OK， 他在各个方面他都优于亚当。比如说亚当是
尘土所造，泥土所造，但是耶稣却是什么？从灵而生的，对不对？亚当犯了罪，耶稣有没有犯罪？没有犯罪。所以当亚当他犯罪所造成的后果，将罪引入世界，然后罪临在我们众人的身上的时候，耶稣以他无罪的身体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功效岂不是更加的大吗？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亚当因着犯罪，他把那个死权带到世界上来，但是耶稣基督却是在十字架上把那个罪的工价付上了，使我们不再去死。这个死不是指说你今天在世界上长生不老 OK， 而是指我们跟神的关系的永远的恢复。这个恢复我们刚才讲了，不是说你死了以后接受审判了以后你再恢复，而是从你接受耶稣基督的那天起就恢复了，因此你就已经有神的生命在你的里面了 OK。 然后第三，我们知道说亚当明明神给他这样的命令，叫他说你不要去吃善恶树上的果子，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亚当有没有听？他没有，他背逆了神的命令，因此就得到了那个罪的惩罚。然而耶稣在这里他是顺服那这里面讲说第十九节说，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那么前面这个义人我们知道是亚当，后面这个义人我们知道是耶稣，所以亚当悖逆，耶稣顺从。亚当犯罪将死引入世界，耶稣顺从。我们讲到顺从，我们想到耶稣怎么样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我们知道说他是说要神只照他的意思去行，对不对？所以呢，尽管他在那个痛苦的挣扎的当中，却愿意顺服死在十字架上 OK、yeah。 所以的话我们就会看到说，因着耶稣基督的顺服，他我们因着他的恩典，然后我们也就成为了义人。所以你可以明显的看到说，在亚当犯罪和耶稣救恩当中的一个对比，我们可以看到亚当就是为了要预表将要来的那个耶稣，亚当他的犯罪让罪进入世界，让众人死在罪的权下其实罪的权下，也是我想到罪我们常常想到这个罪，我们就会想到一个罪的辖制我不知道当中有谁是以前抽烟试图戒烟的那个烟瘾就会让你很想很想很想再回去抽烟，对不对？那实际上罪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功效，就是这能力，它就是始终要把你再拉回去它有它的那个权势在里面，还有那样子的一个辖制在里面。但是我们知道耶稣他因着他的顺服，替所有的罪人因着相信他的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的功效就他的救恩就可以不仅仅大过亚当所造成的过犯，并且可以来遮盖，能够超越他的过犯 OK。 所以在我们对亚当和夏娃亚当和耶稣进行对比的时候，我们更可以看到神的计划是那样的奇妙。他是当与神造人的时候，他给人自由的意志，也给人命令，但是当人凭着自己的自由意志去违背神的命令的时候，人就陷在罪中，就陷在死权之下。神他爱世人，因此 他看到这样的情况，他就预备了耶稣基督在时候将要满足的时候来到世上来拯救你我。这就是神的计划，这就是神的爱。今天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我们可以说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借着救恩我们可以来活出神的恩典，可以得到永生。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然后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来问。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哦主，我们知道在短短的时间里我们很难真正把所有您向我们所启示的我们可以能够讲得非常的清楚，但是主，我们知道我们当中的圣灵可以来为你自己的话来做见证，可以将你的神国的奥秘启示给我们。就求主借着你自己的怜悯和慈爱，你继续与我们同在，并且让我们在自己研读罗马书以及圣经的时候，你再次向我们开启这个救恩的窗户，好让我们真正明白救恩的含义和宝贵，也帮助我们可以活出主你自己的生命。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 Amen。